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广东珠海恶意驾车冲撞事件令人惊骇，35死43伤。特朗普搓澡舞风靡中国，中国人寄自由希望于美国身上。
与其说是他们对川普本身的一种仰慕崇拜，他不如说更多的是对中共这个习近平的一种反感和反对。
夜骑开封触动维稳神经，河南高校紧急叫停，封校降温。
你像一个平民，一个老百姓，一个底层的一个子弟，你就算你再有才华，你得不到重视。
中国人大新增6万亿举债规模，分析称杯水车薪，经济刺激效果有限，
就很难带动企业的承包跟后续的就业，对后续的经济会更加的颓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中国最大规模的航展星期二11月12号在广东省珠海市拉开帷幕，而中共解放军则在航展的开幕日便对外展示了其神秘的第二款第五代隐形战机歼-35A。中国军方当天除了让歼-35A 升空首秀外，还对外展示了中空长航时翼龙 X 反潜型无人机以及海军版本的直-20舰载直升机。与此同时，中国珠海市警方11月12号发布通告说，一天前发生在该市体育中心的汽车撞人事件导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一天前一辆越野车强行冲入体育中心无差别冲撞在这里锻炼身体的市民，肇事者在逃离现场时被警方控制。12日晚间，多名珠海市民来到事发地点摆放鲜花向死者致哀。另一方面，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多次遇袭，北京要求派中国保安人员到巴基斯坦执行保安任务。路透社周二11月12号报道说，中国与巴基斯坦方面就加强中国公民安全保护问题的谈判，要求巴方允许中国安全人员进入巴基斯坦参与相关的安保行动，但双方并没有就中国安保人员参加相关地面安保行动达成一致。
这一次 APEC 会议的议题非常的多。
APEC 峰会，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于11月10号至16号在秘鲁召开，台湾 APEC 领袖代表林信义星期二11月12号晚间出发，并在机场发表行前谈话。林信义表示，数位医疗、农业及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强项，他盼利用此行能让各国了解台湾在区域经济中代表的是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经济繁荣的里面，台湾是一个重要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周二11月12号在坎佩拉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
What we see is an increasing demand by Beijing for us to concede our sovereign rights in the area.
之后表示，中国正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压力，要求菲律宾放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这是去年8月以来菲澳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第五次会谈，双方都表示他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世界最繁忙的海上运输通道上的频繁的军事活动感到关切，中国则声称它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秘书长马克·吕特星期二11月12号表示， 俄罗斯正在与中国、朝鲜和伊朗深化经济和军事合作，对欧洲、印太和北美构成威胁。吕特是在访问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晤前做出上述表示的。在华盛顿寻求乔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时间里激增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之际，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11月12号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洲央行决策者们周二11月12号警告说，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将阻碍全球经济增长，欧洲必须做好应对准备，至少要比2018年做得更好。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夜骑开封触动维稳神经，河南高校紧急叫停，封校降温。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河南郑州近日掀起大学生夜骑自行车前往临近城市开封的热潮。据称，上周参与人数超过20万，形成车队连绵数十公里的壮观景象，被形容为有如两年前白纸运动般声势浩大。目前，夜骑行动已被全面叫停，河南多所高校也采取封闭管理，引发学生强烈反弹。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河南的夜骑活动11月8号晚间形成了高潮，数以万计的大学生包揽市内的共享单车，向50公里以外的历史名城开封出发。视频显示，骑行大军连绵数十公里，声势浩大，所到之处整个路段被占据，交通全面瘫痪。虽然期间没有出现抗议场面，但是外界形容学生聚集的规模堪比疫情期间的白纸运动。在郑州一所高校就读的陈同学八日晚上目击了车队离开当地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
的确很多人都手拿着中国国旗唱着国歌，但是他们并没有面带自豪，反而大多是目无表情。
姓邢的河南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大多数中国人呢，他读书不是说是为了真正的精神上享受，他是为了谋生，是为了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职业。你像一个平民，一个老百姓，一个底层的一个子弟，你就是说你再有才华，你得不到重视。
河南人邢先生对参加者的魄力和智慧表示佩服，他说，
我想到这些人太睿智太有智慧了，在外界来看，这些学生啊，他拿着所谓的中国国旗，还有唱的这个共产党这个国歌，是一个很愚蠢的行为。但是呢，这样的话，给共产党没有去打压他们这种借口，他在告诉这个中共，我不是你的敌对派，你没有理由去打压我。
在夜骑开封行动不断发酵震动河南之际，互联网上流传的信息显示，当局已经紧急下令全面禁止。也有消息指出，当局把学生的举动定性为政治运动，校方更把夜骑行动和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相提并论。美国之音曾经尝试致电河南省教育厅查询，电话无人接听。山东一名姓孙的研究生表示，
他没有那种高压的环境，当下虽然说我们年轻人会有一些就业压力也好，或者说其他压力也好，但是相对几年前的疫情来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嘛。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的发生以后，我们无法完全把握住它到底它如何发生。虽然说我们说它大概率不会发生，但它也有这种发生我们意料之外的事的可能性。
夜骑开封被叫停，让人联想到2022年10月的四通桥事件。网民彭载洲，来自黑龙江的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悬挂抗议横幅，事后他被北京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同年11月下旬，中国多个省市先后爆发了抗议清零政策的白纸运动。旅居美国的独立政治学者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
他认为现在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了，比如说这个退伍军人啊，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士参加进来，他们觉得有增加了这个活动的风险。 本来就是几个孩子玩的小游戏，然后变成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他就觉得这种动员、这种大规模的聚集会有可能引发一些学潮。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夜旗开封触动维稳神经，河南高校紧急叫停，封校降温。我们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人寄自由希望于美国，特朗普旋风席卷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的搓澡舞跟竞选歌曲 IMCA 的轻快旋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爆红，俨然成了中国民众的新偶像。中国年轻人在看不到希望的同时，反而寄希望于美国身上，期待特朗普能改变中国，让中国人也沾染到一些自由与希望的福气。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特朗普在竞选造势时时常播放70年代的经典歌曲 YMCA， 并大跳自创舞步搓澡舞，不止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模仿热潮，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网友争相模仿，有的网友甚至推出模仿教程指导学习搓澡舞。还有新人婚礼也用搓澡舞搭配 YMCA 旋律进场，视频标题写着入场方式你觉得像谁，网友回 OK you are fired。 也有网友评论这算文化入侵不。江苏一位文化工作者刘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是一个屡败屡战，屡战又屡败，然后在屡战中最后又当上总统的人。在中国出生现居美国的自媒体博主陈威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现象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爆红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翻墙获取信息，这是一种反洗脑现象。陈威宇说，
所以像这些都会引起中国这个年轻人的一种共鸣，或者说他们在感叹美国的这种自由，这民主国家的自由，对总统都可以这样子去对待，那这种自由什么时候才能到中国来。
他接着说，
与其说是他们对川普本身的一种仰慕崇拜，他不如说更多的是对中共这个习近平的一种反感和反对。他们表达对川普的喜爱，恰恰是表达了对习近平的讨厌反对。
陈伟宇分析，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底层求生存的民众在红色权贵把持的商业环境下看不到希望，没有人关注他们的生存问题，也没有人替他们发声。但在美国，同样处于失业状态的蓝领阶级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去选出一个他们认为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打造一个更良好政策环境的领导人，这让中国年轻人十分向往。他们向往民主自由，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够手中有一张选票，选出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表达自己的盼望。陈伟宇说，
就是我觉得他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他的希望就寄存于美国身上，甚至寄托在这个川普身上，希望川普上台之后或许能够加大对中共的制裁打击的力度，或者因此而导致中共这个政权解体啊，或者说垮台呀、啊、然后中国人也因此能够得到沾一些福气啊。我觉得中国人他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这么想。
不过现居台湾的中国首批公民记者佐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佐拉表示，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出现川普的内容的话，这意味着川普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中共的审查系统、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特朗普搓澡舞风靡中国，中国人寄自由希望于美国身上。了解更多新闻内容 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的内容选播，如何评价目前特朗普 2.0 比较明确的新内阁人选，怎么看蓬佩奥和黑利不会被邀请加入特朗普的新内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紧锣密鼓筹组新内阁，目前国务卿呼声最高的是对中国立场强硬、对台湾友好的参议员卢比奥。财政部长可能的人选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贸易代表、全面关税提案设计者罗伯特·莱特希泽、前乔治·索罗斯基金经理贝森特等四人。国防部长目前还不确定由谁出任。特朗普说，我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或前任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加入正在组建中的新政府。那么如何评价目前比较明确的内阁人选？怎么看蓬佩奥和黑利不会被邀请加入特朗普的新内阁？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的内容。
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已经出炉的一些人选，包括有两位女士啊，这个白宫的幕僚长 Susie Wiles 还有驻联合国大使 Elise Stefanik， 另外呢边境沙皇还有这个环保署长也出来了，另外现在呼声最高的国务卿是 Marco Rubio 参议员呢，以及我们也确定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重要的职务是由 Mike Waltz 来出任，麦克沃尔茨来出任。你怎么看这几个目前看起来已经比较明朗和已经确定的人选呢？方恩格教授。
我觉得川普准总统他是非常重视忠诚度，所以他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些人士不管他们是在国会 或州长或其他的位置，他们对川普本人是不是很有忠诚度，所以对川普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第一个任期之内，不管是哪一个位置，什么幕僚长或驻联合国大使等等，他都有经过三四个人有换来换去，所以他这次要避免这个今年再次发生。
那么你怎么看他这个确定是蓬佩奥跟黑利不会加入他组建的这个特朗普 2.0 的团队？
这个也是忠诚度的问题，因为在共和党总统党内初选，黑利有出来挑战川普，所以对川普来说 Nikki Haley 已经是没有忠诚度。然后 Mike Pompeo 有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他在一些公开演讲有一点点暗示他觉得川普不适合再次当总统。那另外 Pompeo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已经是做过这个国务卿，所以适合他的位置不多，除了国防部之外。
好的，非常感谢方恩格教授，稍后我们还会细部来请教您这些目前的人选他们的背景，还为什么这个 Trump 会选他们啊。邓玉文先生也想请您啊，这在美国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怎么看现在已经比较明确或是可能成为这个特朗普 2.0 内阁名单当中的一些人选，然后还有为什么前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黑利两个人会被特朗普出局呢？你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邓玉文先生。
我认为除了这个忠诚的原因之外呢，从他现在所任命的人士来看，可能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能够忠实地执行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就和他的理念很相近。当然所有的这次必选中人基本上都是能够和特朗普的这个理念比较接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就是说你要能够这个很好的执行。那么像莱德希泽的重新回国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么一点啊。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就是说当然这里一个是有一个还有一些所谓政治酬庸的这样一个回报啊，政治酬庸的回报。那具体到这个蓬佩奥黑利的话呢，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蓬佩奥是少数几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能够坐满四年而没有被开除的这个政府成员，而且他是在中情局长和国务卿两个位置上都待过啊，和特朗普的合作也比较好啊，他个人认为他也是对特朗普也是比较忠诚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在特朗普大选第一任期，就第二次这个跟拜登选举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经济上比较失意的时候啊，他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是也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就是没有坚定的站在这个特朗普一边，就是特朗普立场上出现了摇摆，算是在我们讲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在关键时刻你政治上是不合格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中国人大新增6万亿举债规模，分析称杯水车薪，经济刺激效果有限。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8号通过议案，批准未来三年地方政府新增举债额度达6万亿元人民币，用于置换现有隐性债务。尽管这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债务化解方案，但规模低于市场预期。观察人士指出，举债用于化解债务与刺激经济增长并不等同，未来地方政府能否拿出有效的刺激措施尚待观察。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这次会议在北京连举行五天，刚好和美国总统大选11月6日结果出炉的时间同时。中国网络舆论就此早就热议多日，说北京当局是等着看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才来决定这波财政刺激政策的就是力道。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在11月8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推出的是一揽子综合性、靶向准的化债组合拳，犹如一场及时雨。不过，全国人大酝酿五天之后打出的这套化债组合拳，显然不符合中国股民和外媒的殷殷期盼，三大股指随后下跌。对此发展，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分析人士说并不意外。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教授黄景荣说，中国股民的失望可以理解。黄景荣告诉美国之音，
信息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化债以债养债，它只是提高专项债务的顶限，然后把地方债务的负担转嫁到中央政府的身上。所以债务转嫁了以后，地方政府要怎么样出台那些振兴计划，那还是另外码子的事情。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成也指出，中国经济趋缓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有限的资金还要每年拨出8000亿人民币来化债，意味着地方政府投资势必放缓，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地方政府原本有一笔钱是做投资的，可是往后数年都会主要用来化债，地方投资可会明显趋缓，就很难带动企业的承包跟后续的就业，对后续的经济会更加的颓靡。
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说，人大常会批准了三年新增发债6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反映北京当局并没有那么有钱，未来各个省份要如何分配才能有效刺激经济恐怕是最大的问题。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像重庆啊、贵州、甘肃这些都是负债非常沉重的地方。如果中国真的只有这一点点的钱，这个钱如果真的要效果，它可能要集中在某些大的省份去用。它如果要雨露均沾的话，这些钱等于效果就小。
蔡明芳特别提到，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上任之后，中国经济更找不到乐观的理由，因为只要特朗普持续祭出高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将再受重挫。因此，北京当局如果再无法提出大招来救经济，中国经济恶化恐怕也是预料中的事情。未来政策号角对股市的支撑效果恐怕也有限。鲁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黄丽玲和庄志伟的报道。中国人大新增6万亿举债规模，分析称杯水车薪，经济刺激效果有限。我们感谢怡如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内容选播：决战特朗普，习近平施展离间计，中国应对关税战的招数不灵了。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时的政纲之一是将对中国实施 60% 的全面关税。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习近平的应对之策是什么？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一向信息灵通的《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打听到，习近平要使用36计中的离间计。报道说，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最高 60% 的关税，出口成为近期中国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关税承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比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大得多。一些共和党策略师表示，一旦宣誓就职，特朗普就可能开始兑现他的关税承诺，重点将放在中国未能完全遵守2020年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上。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为抵消本就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可能遭受的冲击，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正在考虑对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实施降低关税、签证豁免、加大中方投资和其他激励措施。这些消息人士表示，尽管中方愿意在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与其展开对话，但也会抓住机会笼络美国的传统伙伴，以便在与美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筹码。但北京方面要想使这一策略奏效却绝非易事。欧盟的对华立场近年来趋于强硬，目前又因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罗斯而恼火。欧盟认为这场战争对其自身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此外，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对中国越来越警惕。最近几个月，中国取消了对来自20个国家的旅行者的签证要求，包括澳大利亚和韩国，也没有要求这些国家立即采取对等措施。这项策略在中国的政策圈里被称为单边开放，标志着长期以来一直青睐投桃报李式的经济和外交协议的中国领导层在策略上发生转变。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经济主管何立峰在最近与西方商界领袖的会议上暗示，中国政府正考虑在多个领域积极减税，以促进外商投资，加强与欧洲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但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外交关系项目负责人 Abigail Vassler 表示，欧盟希望中国做的主要是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低成本产品涌入欧洲市场，并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他说，在这两点上，中国现阶段都没有能力做出回应。此外，欧洲领导人可能会对中方的提议持谨慎态度。他们本就担心特朗普上台后，欧美关系会出现裂痕，不愿意被置于任何可能加深这种裂痕的境地。欧洲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方没有兑现之前的贸易承诺。他们还担心，扩大市场准入可能是为了掩护中国企业窃取欧洲技术。报道中总结说，通过这一系列新的开放战略，北京方面希望利用欧洲和亚洲对特朗普的恐惧心理，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友。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习总的策略会成功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 决战特朗普，习近平施展离间计，中国应对关税战的招数不灵了，由主持人齐啸天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